Sound On。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推力、拉力或者吸力啊？当然不会是只是我的节目嘛。
是是是。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去想要去 create 这样的一个 network？
因为我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我经历过所谓的 internet 这个 bubble 或者这个网络这个 web 2.0 的这个时间这样子。那我看到的是一个每20年一次新的技术的一个串起。那我接下来看到的是 blockchain 或者 crypto 这个技术会是下一个20年会在市场上成为主要的一个潮流这样子。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介绍一个我最近也非常关注的一个 NFT 的社群啊，叫 DNA Club， Decentralized Network Asian Club。这个 club 呢是预计有77位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去共同打造啦。那里头的几位支柱呢，有这个连续创业家，有 crypto OG， 有这个台湾道的早期的 founder 之一，那同时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有趣厉害的人在里头。那看得出来这个 DNA Club 在最近这段时间展现的这个企图心啦，对这个新的 NFT 的社群呢，我也是非常的好奇，有义务要来帮千万粉丝开箱了解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还有他接下来想要前去的这个方向。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DNA Club 的创办人 Eric Tang 跟 Kevin Ye KY。
嗨，大家好，我是 Eric。
Hello， 我是 Kevin。
我想两位应该如果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在我们正式进入议题之前呢，要来起底剥皮一下。没有剥皮啊，开玩笑，开玩笑，360度环境来认识一下大家。那 Eric 呢，其实大家可以到这个 DNA Club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对这个去中心化或分散式的网络有热情的 Papa， 你自己可以自己个名字 DNA Papa。
对，
那其实也算一个连续创业家。我知道你其中的一个创业的题目叫Sell Wine，
对，
是这个葡萄酒代管。那实际上你过程当中也做过很多的服务还有社群啊等等，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粉丝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Eric。 我之前其实做过蛮多的项目的，那在上个项目来讲的话是一个新创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软体开发平台，那它主要是用 APP来管理葡萄酒的这个管理，然后呢最后透过这个所谓的O2O 的这个服务，让这个葡萄酒的管理能够进入到线下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们帮葡萄酒的爱好者做代存代管跟寄送的服务，那最后再透过这些大数据的分析跟媒合之后呢，做 C2C 的交易啊，这是我上一个 project。
哇，这个葡萄酒现在台湾也是喝的人非常多了。
对，
那这个我也知道有一瓶，大家瓶子形状都一样，那价钱差很多。
对对对。
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会希望说，有一个专业的平台去管理这样的一个葡萄酒。那过去呢，其实也做过跟手游啦，这个手机社群啦、交友服务啦有关的哈。
对，那是早期很早以前的服务，我们在做的时候。
OK， 那现在其实除了 DNA Papa 之外，好像也还有在经营一些其他的专案。作为 DNA Club 的 co-founder 之外呢，也在房地产媒体代理商的这个 business 里头
啊，对，
担任这个数位转型长，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房地产媒体代理商，这主要是我的家族事业啦。那我之前一直在外面创业，然后做自己的生意，跟这个新创的这些公司上面。那最后，因为我这个父亲年纪也大了，所以我就回去公司那边。协助现在目前公司做数位转型。那在做数位转型的过程之中，我接触到这个区块链，那接触到这个 NFT 这些项目，因为之前有一阵子还蛮火红的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透过 NFT 或透过 Crypto 或 Blockchain 的这些技术来帮助我们传统的公司或传统的媒体公司做数位转型这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周遭一些相关的这些企业或者朋友在聊这件事情，就发现大家有个共通的痛点，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东西很有趣， 但是大家对这东西都不了解。你有透过听这个宝宝朋友说可以了解更多，可是呢我这些朋友其实大部分都还蛮就是还蛮 lazy 的，
没有，我们的节目比较就会刻意不小心讲得太难啊，就让大家觉得很痛苦、啊、
很多干货，
我们尽量的这个啊，这个让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嗯、
对，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痛点蛮有趣的，就是说原来有这么多人想要进入这个 Web3 的这个世界，可是呢并没有这个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周遭也有很多的朋友对这块市场或者这个技术也蛮有兴趣也蛮有深入的，比如说像 Kevin 这边， Kevin 他之前在 ACE 的这个交易所这边，还有类似像 Paul 这边我们另外一个 Core Members， 那像 Paul 这边他对这个区块链啊对这个 NFT 的这些收藏很有兴趣，从早期的2017年接触到现在，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为何不把大家聚合在一起然后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嗯，哇，一聚就聚要聚到77人，这很厉害。那刚好讲到 Kevin 呢，我们也就认识一下吧。Kevin，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哈？就是说，我大概知道你是这个 crypto 圈子里的算是 OG 啦哈，就是所谓的老司机等级的。那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那我现在的话也是 DNA Club 的 co-founder 之一，对，同时呢，现在的身份还有就是 ACE 交易所的 NFT 顾问，然后跟。另外一个 project Pluto Lab 的顾问。我自己的话是从2017年进入币圈，然后先后从项目啊，然后到做自媒体，然后交易所，然后呢从行销做到 PM， 那其实都有做过。那早期也有创办过一个比较白话的一个区块链的影音媒体了。对，那现在的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已经挂掉了。对，
有啊，我知道啊，区块链女孩嘛。
对，
对对，
很早的时候
恋爱的恋。对，
我们那时候是想要做一个区块链版的电踏少女嘛、
啊、
对对对，直到后面因为人的关系啊，然后种种的关系，后面就这个专案就暂时就 close 掉这样
啊。但现在做一个更大的叫 DNA Club， 也很好奇啦，就是说 Kevin 你应该也投入这个圈子时间算蛮早的，那这个 Eric 这个 DNA Papa 那也算是非常热情，那好奇拷问一下两位，就是说你们怎么进这个圈子，什么时候，我们节目上很久没有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第一颗比特币或第一颗以太币或第一颗 NFT， 三选一，让你回答一个。来，这个 Eric 先、哦、还是谁要先？
对， 我其实在疫情期间没事做、
哎、
对，然后在没事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没事，那以前因为时间其实工作很忙，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真的去接触跟了解，所以在应该是前年的时候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不在家里面嘛，大家都在家里面关着嘛，那我在家里面也是关着也闷着慌，所以就有听宝宝说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对部分的这个市场有兴趣，然后就自己去接触，然后就自己尝试开了一个账号，然后就
被我推入邪教了。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定期定额？有没有、你是不是那种大额买入的那一种？说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先开始从小额开始做，
小额嘛，对不对？好，那 Kevin 呢？我想你应该就可能比疫情更早了，对不对？
应该第一个买的币种也是 Bitcoin， 对。
哎呀，
然后应该是在2018左右，就是我是17到18的时候进币圈的嘛。但那时候一开始其实可能跟现在，因为那时候是 ICO 热潮的时候，对。但那时候相对于现在这一两年，那时候在大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认识是更少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因为兴趣加入的，那时候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工作，然后呢因为我原本是在 UP 直播这边做，对，然后刚 UP 直播有一个相关的项目嘛，就 Gifto， 所以呢后来就在 Gifto 这边做一做，然后就一路就做下去。
那现在我们这个 DNA Club 叫 Decentralized Network 啊，这个 Asian Club 啊，那其实你们也没有讲的说一定是 cryptocurrency 或者是所谓的 NFT non-fungible token 或 digital collectibles， 其实你们应该是关注的范围其实是不是很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 DNA Club 现在 focus 是在哪一个领域这样子。
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没有限制到哪一个技术或工具上面，因为我觉得未来会有很多的新的应用出现，那只是全部都是 based on crypto 或者 blockchain 嘛。那目前以接下来我们目前有在计划跟规划的 project 里面，主要还是以 NFT 的项目为主，但我们不排除会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或工具的参与这样子。
那通常要了解这种 club 就要去看它的成员啊，或 advisor 啊，是不是两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77位其实现在已经公布了部分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里面的一些大牛？
里面公布的一些 advisor 里面呢，有电通的 CEO， Dana CEO JT、
Jennifer, 老板 JT 老板 对我来讲
对那个应该是
最老板好老板好
这应该是最大的大牛这样子，然后还有其他像比较知名的一些人物，像
都是大牛，我们现在多元宇宙啊，
对
不对？
对对对，像是詹仁雄，还有一些还有我们还有知名的小儿科医生黄崇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阿中影视的董事长这样子阿中，然后还有其他的跟娱乐相关的一些人物，像严爵艺人等等的，其实还蛮多的。目前公布的这个 advisor 呢，有大概快40位的 advisors， 那陆陆续续还会再公布。
其实有很多 crypto 圈的人啦，我记得这个区块链里长博啦，
对对对，
还有这个KikiTrade 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社交型的交易所，或者是交易所型的社交平台啊，这个 KikiTrade Sean 好像也是你们的 advisor，
对对，
这部分 Kevin 是不是补充一下？
对，就是刚刚 Eric 有讲到，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 Web2 的一些 advisors， 那包含到娱乐啊、音乐啊、影视啊，然后跟科技数位这一块都有。那至于在 Web3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也有找了蛮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像是包含到因为 Sean 跟我早期都是在 Gifto 的成员嘛，对，然后还有包含到我们目前像刚刚讲李长博，还有三家的区块链媒体的 founder， 对，然后跟一些 KOL 啊，然后等等的，其实现在都有被我们找进来，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就是 build，对，在这个市场我们就想要找大家进来，我们这边能够提供舞台媒合资源来 build、嗯、
哇，这个人列出来真的是都很厉害，你们下次应该要印一个那个折叠型名片、
那个、
对不对，一拉出来就
是
你们 DNA Club 的谁啊，啪这样打开来，这样是不是
A4 之类的，
做一张那个扑克牌对不对，
对，
扑克牌双面的应该够吧，够放了、好，那我想在这个整个市场上面，因为它一直在成长嘛，所以会有很多的 community， 会有很多的 club。那我想我们做宝宝朋友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推荐你一定要加入哪一个 club， 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自己听听看，想想看，那可以找到你适合你的。哎，这个我觉得哎做不错，哎，那你就可以去多了解啊。那尤其呢，有一些像 community， 其实还会有更长远的 roadmap， 或者他可能会推出自己所谓的club pass， 就是有可能有点像会员证。
对。
那我想这个早期呢，这个高尔夫球场都可以有这个高尔夫球证哈。听说高尔夫球证在二手市场，哎，我不知道合不合法，但是有些在哎这些 marketplace 里面呢，啊，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哈。那我觉得到 NFT 的世界其实也是这样哈，就是说有一些 club， 哎，这个人收满了就不一定能进得来哈，你可能要有这个 pass 啊，有点像黑卡的感觉，你才可能自由的进出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DNA Club 其实也有在规划有一个你们自己的这个 DNA Pass， 这个部分是谁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宝博讲到就是说对于社群的这种 Club 俱乐部形式，那它会不会有一些成员限制嘛？然后跟一些不管是资格人数啊，还是一些这个 Club 到底要干嘛，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些 advisors， 他们会是属于我们，他们不单单是顾问了，他们也是我们这个 club 最早期的成员，目前有40几位，那预计是要总共到77位，对，那77位就会是我们找进来的有力的一个早期成员。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通过发售 NFT 就是 DNA Pass 的方式，我们的总量是777，因为我们自己有在设计一些别的玩法，然后跟一些特殊的 mint 的方式，对，那最后就是777个人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 club 的一个上限，对，那这个是我们 phase one 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这777个人在我们这 club 里面互相的交换资源，互相的合作，然后我们提供平台。
哎，你刚好都跳过了很多有趣的关键字啊！我们的企划帮我们准备了，就是你们可能在你们的 AMA 啊，或者是 Twitter 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社群账号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你们想要做的做法。然后我有看到几个我不认识的英文单字啦，一个叫做 Hatch， 我不知道我英文不够好，通常我都以为是 Hedge Fund 的这个 Hedge， 但是哎，这里又看到是 Hatch，又不是 catch。 这个 Eric 你是长期在国外，然后后来再回到台湾，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是说 Kevin 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特殊机制这个 NFT 的特殊机制啊？
对，我们在这边发明了一些蛮有趣的一些玩法了，但这是大家集思广益嘛，那这个部分也是 Kevin 这边比较多 idea， 所以 Kevin 可以来介绍 hatch 的部分。
对，我们之所以会做 hatch 的一个前提啦，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我们觉得 NFT 的玩法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一个头了，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需要去求新求变，然后玩出一些技术流的东西，对， 那这个 Hatch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结合 DeFi 概念的一个因为 Hatch 的英文就是孵蛋的那个意思嘛，对，所以呢我们的 NFT 其实它是会长大的，对。那我们的方式的话我也直接讲一下，就是说呢我们的 DNA Pass 算是一个 Genesis 的一个凭证，对。那只要你没有去挂卖，我们会自动的去 track 你的这些记录，对，只要你没有去挂卖，你就会累积了一个时间，你多久没有挂卖的时间，那你占所有的人多久没有挂卖的时间的比例，然后用这个比例呢会去分到我们接下来不管在孵化还是投资或者是合作的项目的一些回馈，对。
那所谓的孵化或者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会是什么呢？它到底会是比如说詹仁雄的另外一个新的节目，
是
还是创作，还是严爵的新的单曲，
是
还是说某一些蓝筹的 NFT 的购买的这个获利或者是所谓的新创的投资，到底是我们这个用信仰充值，那提领出来的到底是从哪些地方来的东西？
是，就是我们有提到刚刚 Hatch 的部分是希望我们的会员可以 believe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我们的 mission 这样子。那从里面我们一些回馈，我们是从我们的 NFT 的 project 或者 sub project 来做。那 sub project 一定我们的 priority 是在我们的 advisor 所想要进行的这些 project 为主。所以刚提到不管是詹仁雄或者严爵或者其他我们的 advisor， 他们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都想要跨入到这个领域。那跨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 NFT club 我们可以 back，我们可以支持他，那透过支持他的部分我们有些回馈，那再回馈给我们的会员。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关键字叫做 Blue Mint， 你们这个很会创词，这个 DNA Club， 我知道你们有一位重要的团队成员Paul 他现在也是生技产业的，我看你们也是因为这样弄个 DNA，
对
不
对，
对， 对，然后现在又弄一个什么 Blue Mint， 是什么蓝调铸造吗还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是很难过的铸造。
OK，那这个我也来讲一下，就是Blue Mint， 我们的意思其实是针对 Blue Chip NFT 的一个铸造，对，那就是说我们会开放一定的数额，限量的数额给我们这边认定的 Blue Chip 的 NFT， 然后我们会通过 Pre-Mint 验证的方式，对，然后让他们来 Free Mint 我们的 NFT， 我们的 DNA Pass， 对，那对于他们当然也有一些好处嘛，因为我们这边的做法其实是他只要没有挂卖他就 hatch 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需要花任何的成本，他就等于在这边可以做到 staking 的动作，对，那我们的hatch 其实也不会需要他去做转移合约啊，或者是任何的 transaction， 他就是放在那边，那他就可以做 hatch 的动作。
这个我作为蓝筹 NFT 的投入者或者是观察者我就会很好奇哪些是你们会列为这个 blue list。
我们现在公布了吗？
我们都还没有公布了，但是有两个可以先讲。
猴子一定有啊，
猴子一定有，
对不对？猴子就不用公开
一定
我都知道一定有，
对，有有。
那我猜第二个，我猜第二个，第二个变种猴子。
不是我们现在
CryptoPunks，
CryptoPunks 有被我们排除掉
啊？排除？怎么这样子？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了，那我们有针对一些我们自己的评估标准，包含说他们的社群的那个参与度，或者是大家社群的各自的贡献程度如何，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选的是BAYC 然后跟 CloneX、对，因为 CloneX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很多人都在玩嘛，不管是二创还是各自各样的一些新的开发，对，所以我们目前是选定这两个，那还有一两个在谈的，那还没有公布。
总之就是有这些蓝筹 NFT 的人呢，就可以来什么 Free Mint 吗？还是 Whitelist 去参与你们这个 DNA Pass 的这个生态系，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是 Free Mint 嘛，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锁仓的机制，对，这个是会有个锁仓机制，
把我的蓝筹锁进去
啊？不是
，这个紧张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你通过你的我们会用 Pre Mint 嘛，所以你会用你的蓝筹钱包来验证 Pre Mint，那完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其实就会帮你直接把它 mint 到一个给你检视的地址，然后直接帮你做 hatch。对，
你是用 drop 的方式，还是我要用 transaction 交易去取得？
不需要，在第一轮是不需要做任何的 transaction。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个 free 的意思是连 gas 都不用，
因为我们会很害怕啊，对不对？说我瞄准了猴子的主人，我又瞄准了 clone X 我下一波开放了这个 crypto punks， 就合约没写好，
对对，
按一下说铸造，结果就真的 blue 了，
对，所以我们是用 pre mint 去做，
okay，
然后呢，
cool， cool， cool。
它也因为 pre mint 它其实也可以设定别的地址嘛， 对，他不一定需要用到他本身那个地址。
哦，你应该把 CryptoPunks 放进来啊！我就都在那个想要推坑 JT 老板，对不对？去买一只 Punks， 现在来不及那个 Tiffany 啊，因为 Tiffany 算是二当家了啊，也是非常。应该算是现在是老板了，就是他非常着迷这个 CryptoPunks， 他还搞一个那个饰品， 你知道这件事吗？就你有 CryptoPunks， 你就可以去 physical mint，
对，
你就真的可以铸造出一个 Tiffany， 全世界好像只有250个还是多少，反正就数量非常少。对啊，你就考虑一下啊，对不对？然后就
这个我们考虑一下，因为我们数量真的有限 啊
也是啦，也是不能一直这样给人家 free mint， 对不对？啊 ，OK OK， 好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其实 DNA Club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Hatch， 还有 Blue Mint， 其实你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叫 Music Home。这个 Home 你是有要念 Homey 还是怎么样？就是好像你们其实也很注重所谓的生活娱乐啊，还有这个音乐。其实我们每一集只要讲到 NFT 哈，不管是吴伯昌啦哈，还是谁啊，我们都在逼问他们说，你觉得音乐 NFT 怎么样啊？下一步什么时候会开始？那你们好像也很重视这件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对这个所谓音乐元宇宙或音乐的这种 NFT 的一些看法？还有你们接下来 NFT Club 可能会发展。
其实吴伯昌也是我们的 advisor。
哎，对
啊，现在40几位，总数70几位，你们这太多了，所以我就说你们之后要准备一个短录音档，对不对？好，就上节目的时候直接是谁？是不是？好，按一下啊，快速播放。你们现在如果还来得及，回去录一段声音，我们帮你快转播放。
15秒之内念77个。
对啊，好啊，那这个音乐元宇宙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当初在思考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这个方向，这个 club 要走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有考虑到说，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个所谓 advice 的成员，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是跟 entertainment 比较有相关的，不管是影音还是音乐。那其实 NFT 跟这个 entertainment 也有关系嘛，也比较有关联性，所以我们就想说在接下来的 project 的 roadmap 里面，我们想要 build 一个自己的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叫它做 immersive 的一个 music experience。那什么样的一个 immersive music experience， 这个目前我们还在
这个这个隐藏模式，
对，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概念吗？
我们可以帮你逼这样子，
好 Kevin 你讲一下。
OK，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企划的准备，包含说那个产品的设计。对，我们的沉浸式音乐元宇宙的概念，就是其实是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Metaverse， 但它是专门所有的里面的东西都是针对音乐的。那最主要的一个 key 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应用，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说把音乐作品它可以被除了视觉化以外，它可以被互动化。对，就是例如说像传统音乐是从听觉变成视觉的 MV， 对，那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把它从视觉的 MV 单向互动变成是进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双向互动的空间。
哇，很期待耶。其实这有一些非常酷的作品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一直有时候有些人都会很反对 roadmap 这个字啊，就觉得有 roadmap 就是没有 roadmap， 有等于没有，反而有时候没有 roadmap 反而是一件好事。
是，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路线也是觉得你有个 roadmap， 我们可以知道项目方他到底在想什么嘛。那其实你们目前有公开了5个这个所谓的 phase 1到 phase 5的这个未来战略的方向，是不是也稍微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让我们了解 DNA Club 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要往哪里去？
那我们的 Phase One 其实就是叫做 Genesis 的 DNA Boost， 那其实就是一个 DNA 包厢的概念。我们的前3个 Phase 其实它都会蛮快的进行，基本上会接近于同时。对，那这个概念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一开始的俱乐部嘛，初始的俱乐部。那在我们准备好一些进一步的孵化跟投资之前呢，我们会先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做资源的交换，然后呢媒合，不管是资源人媒合还是人才媒合或者是产业的媒合。对，那等到我们第二阶段的话，就是会去正式的去 launch 我们的这个叫做 DNA Club。 那 DNA Club 就是作为投资的角色，再来的话会经由 DNA Club 的投资呢，我们会再去产生出我们第3个incubator， 就是一个孵化器。对，那这个投资跟孵化也就是 DNA Club 主要的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在第4个阶段其实就会借由我们的孵化器呢去做出我们的 Music Metaverse。 对，那不管是说我们自己 build 还是说我们套用到现在既有的 Metaverse 去应用，对，那这个是我们还在 discuss。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借由我们的孵化器去做出很多我们想要去做的偏应用面的事情，然后借由我们的 DNA Club 去做到我们很多想要投资的东西。
后面有一个这个 IP 啊，我想最后呢，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 IP owner， right？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 IP 的 hub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强调，哎，什么 CC 一、CC 二、CC 三、CC 四，甚至 CC 零， right？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你们其实对这整个路线也非常的清楚了。不过我还是要再把我们的千万粉丝提醒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所讲的投资这两字，跟我们过去所认知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虚拟世界的投资比较像玩游戏啊。
是。
那大家不要把它跟什么台积电股票的投资把它混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所有的投资呢，都是虚拟世界的一个点数哈，或者是数位电子商品的这种游戏性的这种投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些 NFT 的 community 哈，这个每一家的特色都不一样，那每一个的这种所谓的家庭的感觉啦，或者是跟产业的连接都不一样。那大家可以自己认识一下，辨别一下，那也许你自己会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是。
那最后我想，这个我们对 DNA Club 已经有了越来越多越清楚的认识啊，但我相信千万粉丝一定还是会更想要认识你们的人啊，也同时的很希望知道你们这个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要回到这个返归初心哈，就是说我想 Eric 你自己其实很长时间待在国外，着重在这个数位的这个领域，那回到台湾其实也做了几个这个连续创业，那都非常有意思。那到现在呢，这个算是投入到这个所谓的 Metaverse 或者 Web3， 那进一步的看着眼到更大的这个未来，所谓 Decentralized Future。
是
什么东西吸引你，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说疫情之下对不对很无聊看 我想这可能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就是说里面必然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打动你了，或者你认为什么有趣的地方打动了这些创作能量非常丰沛的这些创作者，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推力、拉力或者吸力啊？当然不会是只是我的节目嘛，
是是是，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去想要去 create 这样的一个 network？
因为我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我经历过所谓的 internet 这个 bubble 或者这个网络这个 web 2.0 的这个时间这样子。那我看到的是一个每二十年一次新的技术的一个串起，那我接下来看到的是 blockchain 或者 crypto 这个技术会是下一个二十年会在市场上成为主要的一个潮流这样子。那而且我在这个疫情这段时间，除了听宝博士的节目之外呢，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课，那发现说原来这个 NFT 也好或者是 blockchain 这个技术也好，原来比我之前所理解的更大更有潜力，它未来可能有很多不一样各式各样的应用跟商业模式可以产生。当这些商业模式在产生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大的一部分会是由所谓的传统产业或者现在的商业模式做 upgrade， 那中间这个 upgrade 就需要所谓的传统的这些 web 2的一些人，那去 acquire 新的这个 web 3的知识，或者跟 web 3的一些人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一加一就会有变成大于2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是我在看到的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 opportunity， 也是我当初成立这个 DNA Club 的一个初衷。
其实希望可以借由串联，然后这个 matching 啊，来放大每一个人的价值
，
那我觉得这个所谓 network 的效应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在如此。那 Kevin 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这已经当老司机当那么久了对不对，你就现在就躺平啊是吧，就是在等下一波牛市来了，
没有没有，
就要开始选游艇啦，
没有没有
什么样的原因动机你会希望可以一直在持续投入然后来协助做这个串联，当初是谁找谁啊？
当初是Eric 找到我，
对，
这个蛮有趣的故事，
对，
因为我跟 Kevin 的年纪其实差蛮多的，
没有看起来年纪差不多，到底是谁老还是谁年轻，我就不说了。
我是 DNA Papa 嘛，所以我年纪比较大。
对对对对。
那很有趣的故事是，他其实是我好朋友的儿子，真的
哦，
对，
已经算两代之间了，
算是两代之间的沟通，
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 club 里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有所谓的两个 generation。
你看我们的计划都皱眉了。
没有，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爸爸还是比 Eric 大不少
，
所以其实没有真的，
所以可能是三代之间的。
没有，就是
你这样讲，你爸爸会伤心吗？
你不要这样。
好好好，对对对。
所以是家族友人啦，本来就是 family friends。
对，我跟他爸爸其实认识很久，当初我们在创业的时候跟他爸爸也是合作伙伴
，
然后也一起我们之前有去过大陆创业嘛，也有度过一段蛮有这个所谓的革命情感的这个时间
，是制造业还是这个消费产品？
我们是做手机加值服务软体业
。
对，然后内容产业这样子，所以是在数位产业这边。
感觉可能跟直播也有关，因为他后来在这个直播的产业浪里白条。那你后来是 Eric 你是说服他，还是你去你们就一碰干柴烈火这样哈？
我讲一下，就是当然这个东西中间一定是有爸爸牵线嘛，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跟 Eric 那么熟的，对。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得知到 Eric 有这个想法，对。然后呢，刚好我是有这个专业，然后我在这个领域，对。然后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个媒合这样，然后后来双方就碰了几次，聊一聊之后，
有点像相亲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我们相一相之后就，就觉得
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就可以搞，
就在一起了哈。好啦，那是不是最后可以给我们一点愿景吧？哈，就是说。我想在台湾其实最近我也常被问到啦，就是说台湾为什么值得去做这些事情，台湾为什么值得有这么多的 community。 那我自己都是非常正面的，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在这部分的初期动能还是很强，
是
因为我觉得运气不错，就是说台湾在这个所谓的加密技术或者是资讯科技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工程人才，其实我们一直都非常强。那尤其 cryptography 就是所谓的密码学，本来就是所谓资安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台湾本来就有了一点这个前期红利在。那我觉得本来就非常适合发展这件事啊。那接下来你们怎么看？就是说，我想 Eric 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娱乐的产业。那我想娱乐我们台湾曾经台流啊，对不对，强了一段时间，对吧，全世界都看流星花园，对吧，就后来现在变 J-pop、K-pop 对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Metaverse 啊，或者 Web3 或者所谓 Decentralized Technology 是不是有可能让台湾的这些创造力可以再一次的聚集在一起去展现，或者 Kevin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你们的愿景是什么，借由这样的一个 network 把台湾一直都存在的这些创造力跟这些能量借由这些所谓的技术啊，借由这些新的趋势把它串联起来，一加一不止大于二，大于2800、我乱讲了，就是说什么样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愿景，不管是 DNA Club 的发展的愿景，或者你们自己个人的愿景，或者说这个产业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这个以太坊合并应该算完成了，你们看见的这个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好了。我们当初为什么叫做 Decentralized Network Asia， 那 Asia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当初在想这个 idea 的时候或成立之前，我们在看就是为什么 NFT 的蓝筹项目都是国外的为主，那为什么就是同样都是这一个 Open Internet 或者 Open 技术的这个平台上面，好像老外针对这个说故事好像比较拿手，我们其实也不差，那这个开放的平台上面基本上人人都有机会嘛，那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透过这样的 Club Network 的概念，能够让我们亚洲的文化能够放大跟发扬出去，所以出海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DNA Club 的一个 mission 之一，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合作的这个 advisor 的一些 business 也好，或者是未来我们合作的产业都能够透过 crypto 或透过这个产业 Web3 可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的市场外面去。
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为什么 JT 老板要 join 到 DNA Club， 因为电通行销传播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说故事的公司，那当然其实 agency 这个产业本身就是这样，台湾有非常多很棒的 agency， 那其实都在帮品牌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像 Toyota 的第一个 NFT， 某种程度至少我知道亚洲应该第一个发行就是在台湾，那由电通来协助嘛，那包含家乐福啊，包含这个很多的大的企业公司，甚至 Pizza Hut， 这个 Pizza 对我们这个阿宅来讲是这个求生工具啊，对吧，同时这对比特币的圈子来讲，对比特币 Pizza 日是非常有意义的。那 A 也在台湾来发行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NFT 的一个行销，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 agency 也都在做这一块，都做得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也都希望说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尤其结合你讲的这个说故事的力量。那 Kevin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 OG 的愿景？
OK， 像我跟 Eric 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点是在于，我是在 DNA Club 之前，我在 ACE 的时候其实就有做过很多的 NFT 项目，对，那时候我都是以 PM 的角色去做，那所以其实也观察到了整个台湾的 NFT 市场从爆红就是起来之后呢，然后到有点经历过一点 bubble， 然后到现在这个状况。对，那我自己会认为其实台湾确实在这一块，虽然很多我们都知道很多币圈的好朋友啊，然后这一块我们的技术力是强的，但我们在资金量，然后在一些甚至资讯，我们都会相对于国外或者是欧美来的落后一些，就比较慢一些。那其实这也是像刚刚 Eric 讲的，就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知道，Web 3的人就是都想要去出圈嘛，想要破圈到 Web 2，然后呢去促进双方的合作。对，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solution。那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把我们这些人聚集到一起，不见得是说77个 advisor 或者是我们的 DNA Club 的成员每个人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mission 在那边，但是呢我们这边就尽可能的去促成他们的合作，然后去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发展出舞台，然后我们希望说未来在我们这个台湾或者是亚洲发生的东西，那 DNA Club 有办法的话，我们就会去帮助，就是去一起去 support， 然后呢能够帮助说解决刚刚讲到这个台湾的状况。对，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然后那我想刚好这个问题也很适合来问两位，就是一个是 OG， 那一个是因为疫情，哎，这个不小心掉进了这个兔子洞啊。我们常常都这 crypto 圈也有用兔子洞来形容这个元宇宙的世界啊。就说我相信我的千万粉丝里头这两种人都有啊，也有 OG 啊，也有这个算是因为疫情或者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哎，接触到这个新的世界。有没有什么是你们最后想要提醒或给大家建议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世界很有趣，可是会不会也有一些风险，有一些很危险的地方，有没有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你们作为一个算是也算是不能讲过来人啊，因为这件事情还正在发展当中，而是说投入其中的人，有没有什么是想要给大家一点这个 heads up？ 这个 Kevin 先吧。
OK， 就是如果是对于一些比较对这个圈子或者是对 NFT 对 crypto 比较可能刚进入，因为很多现在很多的新进来这个圈子的人其实都是透过 GameFi 对进来的，那我自己是认为说现在在整个国际市场都是啦，那其实 NFT 的红利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低点，就是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会建议这些新进来的这些可能叫他们散户吧，对，那就是散户尽量不要变韭菜。对，就是像我们可能大概半年前吧，大家其实你只要拿到好的项目的那个白单，然后你只要直接 flip 掉，你就是一定赚钱，基本上就一定赚钱。对，那只要不要hold太久就好。对，那所以其实放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在产业圈里面，所以我们其实很清楚这个状况。对，那如果是对于不是这么熟悉产业圈的人的话，他们可能甚至这个不只包含散户，还有包含到企业，其实也是。对，很多人到现在进入这个圈子，其实都还误以为那个红利还非常的大。哦，对，那他们就很容易会去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智的事情。
要搞清楚时间段了。
对对，
就像我们一开始在问这个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志成嘛，我说哎，现在 crypto 走到哪里啦？好，在好几个月前，说不定一年前啊，问他说是像棒球赛的话，是第一颗好球都还没投出来，但现在说不定已经投两好球了。
对对，
所以大家搞清楚那个时间段。那 Eric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个总结？就你身边有这么多的各类型的朋友，有娱乐圈的，有企业界的，然后有这个数位的世界，然后有代理商，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 overview， 就说，哎，有没有什么 heads up 我们要注意的，要进入这个世界
？heads up 的注意的地方，我是觉得说，大家对这个产业是有恐惧的，因为比较不清楚，所以大家对这个产业有恐惧的时候，就比较不敢进入，那不敢接触。所以我们成立 DNA 的 Club 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恐惧跟这个进入门槛降到最低。所以可能很多的宝博朋友说的听众也很多，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产业，甚至还没有购买第一个，
对啊，
这个第一个虚拟货币的。
越听越害怕，都听不懂。
对对，可能越听越
害怕。不好意思啊，我的问题。对
对，不过过来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不要害怕。我觉得大家面对新的产业跟新的东西的时候，对无知是恐惧的，但是你去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它有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接触，还没有去购买你的第一个这个 crypto 的时候，可以大胆努力去尝试，
定期定额，好不好？小额尝试啊，但是也确实有个开始呢，我相信对大家看见的事情会很不一样。那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哈 DNA Club， 你们应该有一些 social 的平台，
对，
哪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是不是最后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我们主要是 Twitter。
OK，
然后那也有 Discord， yeah, yeah. 那就是目前我们当然也有 IG 了。那其实大家可以去Twitter 上面搜寻一下，就是 @dnetworka，
对， oh, 然后 dnetworka 这样子，
对，
嗯，
对，或者是去找到我们的官网。那可能从那个新闻去找会比较快一点，
okay,
新闻的连结去找会快一点，
相关连结我们都会附在节目说明栏位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在这个茫茫大海里头找到适合你的属于你的这些 community 连结在一起呢，我相信对大家未来进入这个虚拟的世界元宇宙呢，一定都会很有帮助。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